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巡演五大洲带给人美好，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巡演五大洲带给人美好，明慧记者兰陵、周文英综合报道。复活节过后，神韵四个艺术团从4月18日到26日期间继续在美国南部德州的麦克艾伦、埃尔帕索和米德兰、西部犹他州盐湖城和加州长滩市、法国的巴黎和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蒙彼利埃、澳大利亚的帕斯等地继续巡回演出。没有看过神韵演出的人或许会好奇，为什么有人驱车千里甚至跨国就只为看一场演出？为什么有人把神韵票看作是最珍贵的礼物赠送给至亲好友？为什么有人在看过一次神韵后把每年观看神韵作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人从神韵的演出中体会到了什么？研究人体能量的卡斯里恩·比恩斯尼女士观看了神韵在法国蒙彼利埃的演出后激动地说，有两次的演出情节忽然就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我感到强烈的能量冲击，在那一刻我好像生命获得了重生。同一天，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室内设计公司老板卡伦·卡普逊看了神韵在盐湖城的演出后感叹，整场演出给人非常神圣的体验，演出改变了一切，改变了人类，神给一切赋予了意义。而在南半球的阿根廷，资深律师阿道夫·卡萨尔·埃里亚斯则认为，蕴含在艺术家身上的纯美真的太美好了，世界上这种纯净的美丽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在太平洋彼岸的澳洲，眼科专家马里贝诺协驱车千里观看了在帕斯帝王歌剧院的神韵演出后说，神韵展示了舞蹈的美，是精神食粮，神韵的舞蹈和音乐唤醒人心，带我们去到另一个世界，它将我们提升，让人感到平和宁静，忘掉所有的烦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看神韵的体验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人们在看完神韵演出后都想把神韵推荐给别人。那么对于还没有看过神韵的人，美国观众卡尔文·伯加特先生想要说的是，你看到现场演出，你才知道神韵有多么精彩。与此同时，神韵的第五个艺术团，神韵巡回艺术团，于2017年4月24日带着拉丁美洲观众热情的掌声，结束了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和阿根廷三个国家七座城市的34场演出，其中包括一场专场，满载盛誉，凯旋回到纽约。神韵巡回艺术团乐团指挥郭耿维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拉美巡演打开了更多的局面，创造了更多新的记录，比去年增加了两个城市，增加了一倍的演出量。今年是神韵第一次到哥伦比亚演出，在阿根廷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观众在门口大排长龙，演出场场爆满或满场，观众反应非常好，让人感觉到当地的民众把看神韵当作一种趋势和风潮。演出中在对神韵乐团介绍时，观众鼓掌的时间比以往都要久。被称为世界最顶级的摄影家之一的唐纳德·凯普看完神韵演出后激动地说，真是太出色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壮观，你能说什么呢？看那舞蹈蕴含了5000年的中华文化，完美无瑕。凯普先生出身艺术与摄影专业，30多年前就成立了自己的摄影艺术制作公司，专门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制作纪录片，为各国王室与明星名流摄影，结识了许多名流政要，获得过艾美奖的影视制作人吉姆·斯廷普森称他为世界最顶级的摄影家之一。凯普先生从音乐、天幕、戏剧表现力等几方面畅谈观感，打动人的不仅是美丽，服装当然是华美的，还有演出令人着迷，那真是语言在此苍白无力，无法形容，这是绝妙的组合，能做到这一点很惊人， 而他们做到了。音乐家们很伟大，从每一个方面来说都难以想象。音乐的部分是非凡的，歌词意境美丽，简明而深远。每个节目都是故事的一章，展开趣意盎然的内容。天幕的特效真令我惊讶，演员飞了上去又下来，就好像 3D 电影里那样，真神奇啊。晚会的戏剧丰富多样，表现了各种情感，有轻松幽默，也有伤感的片段，有善良和邪恶的对峙，也有许多关于神性的表现。神韵呈现的是艺术。凯普先生表示，他将向所有人推荐神韵。今晚我看得入迷了，我将成为艺术大使，我会告诉所有人一定要来看神韵，他们一定得坐下来，静候文艺画卷慢慢展开，那将是他们从未得见的。那种境界我之前也未曾体验，舞蹈、演出、音乐、美术各个方面都壮观非凡。他表示，神韵已经拥有了坚实的观众群。看看今晚的观众人数吧，我曾在纽约看过一场秀，今天的观众十倍于那场演出，这充分说明人们口耳相传，神韵的口碑已经建立，这是一定要看的演出，将是流芳百世的演出，你会感觉舒畅，获得启悟，而我将带着启悟微笑着回家。2018年我要再来。身兼哈佛大学医学教授、外科教授、大学教育家、牛津大学客座教授等职位的著名医学教授西蒙·西蒙尼安，4月22日晚在长滩市露台剧院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的表演。这位因天花的治疗研究而三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提名的总统御医，看完演出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认真地对记者说，神韵是现今世人能看到最美的演出之一，神韵典雅、优美、多彩、富神性，也呈现真实世界，试着教世人何为善及避免作恶。从事医学教育40余年的西医专家，对于神韵所展现的古老的修炼文化并不感到陌生。我们需要同时尊重精神和世俗，二者都是真实的，我们都有神性，神韵展现了这种神性、灵性，同时也有世俗和现实，我们对此深表感激。神韵展现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及可期待的未来。他相信神韵会为社会带来良善、正义、和平、和谐、伦理、道德、真理、诚实、信任，以及使人类以优美和谐的方式共存。今年神韵艺术团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巡演，从4月13日至24日连续上演14场，其中一场是专场演出。人们把神韵莅临阿根廷首都视为这个城市的荣耀，许多人慕名观看演出，从刚刚开始的满场，雪球效应令最后的5场演出大爆满，一票难求，最后一场演出座无虚席。阿根廷政界、艺术界等名流云集，他们表示神韵演出的舞蹈、音乐等所有方面都是完美的，观看神韵对他们而言是一次撼动心灵和启迪心灵的精神之旅，他们会在生命中永远铭记神韵。剧院经理在演出后对主办方说，你们明年要再来啊。阿根廷联邦参议员费尔南多·索拉纳斯说，神韵通过舞蹈如此美丽地展示了一个遥远的文明，这是一台令人感动的演出，深深地吸引着你。在神韵演出中，你可能不会经历那种强烈而极端的感情，其精彩的瞬间恰恰是在一些细节上。舞蹈动作都富有含义，让人愉悦，从神韵中你看不出刻意雕琢的痕迹。盖德·马丁内斯·卡布内尔先生是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一家有百年历史的剧院总裁。卡布内尔先生当晚观看演出后感佩神韵非常耀眼，并且拥有第一流的艺术家。演出展现了上千年历史的美学， 并且也展现了现代正在发生的故事。这简直是一场豪华的制作。神韵拥有第一流的艺术家，包括舞蹈家、音乐家，甚至是服装师。阿根廷驻联合国前大使费里佩·弗里德曼先生观看演出后欣喜不已，他表示神韵舞蹈折射出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他说，文化诞生于对神的信仰，相信神给予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传统价值都来自于神，这一切都在神韵舞蹈中展现了出来。他说，观看神韵，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阿根廷国家司法委员会主席阿德里亚娜·多纳托女士是4月21日神韵演出的观众，她对穿越时空的神韵演出感到神奇。神韵非常神奇，这是一场纵横数千年的历史之旅，拥有卓越的音乐和协调性，充满了令人惊叹的色彩。我相信只有中国人才能实现。我认为整场演出卓越不凡，就好像他们正在讲述流传了数千年的故事，他们甚至能够把在中国遇到的困难都讲述出来，以展现文化的传承。多纳托女士说，节目中展现正邪之间的较量也很吸引人，邪不胜正，在神的帮助下，正义在这个世界得以伸张。神韵之美令阿根廷国会议员埃里西亚·索雷尔女士震撼和感动。我真实地被这场精彩的演出震撼了，我深受感动。她对神韵所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产生了共鸣。我喜欢演出展现了天人合一的主题，这是不应该被丢失的价值理念，永远不要丢失。我真心地向神韵艺术团致贺，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弘扬这些中国文化。索雷尔议员感谢神韵艺术团莅临阿根廷，那样我们才得以欣赏这么精彩的演出。他希望中国人能像他一样，可以有机会欣赏到神韵。听说神韵不能在他们的祖国上演，但是这一天将会到来的。我想，有朝一日，神韵会莅临中国的。4月21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巴黎巴黎国际会议中心进行了首场演出。22日，连续进行的两场演出场场爆满。4月25日和26日晚，神韵世界艺术团首次莅临法国南部海滨的阳光之城蒙彼利埃，在科辉会议中心大厅内隆重上演。蒙彼利埃是法国第八大城市，位于法国南部，拥有1300年的历史。今年是神韵第一次莅临这座城市，两天的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巴黎市八区区长琼·杜塞尔观看了神韵世界艺术团4月21日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的首场演出，他说，我很高兴今晚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欣赏这场独特的演出，认识这群卓越的艺术家，了解演出所传递的生活哲学，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他进一步说明，他对神韵所展现出的纯善和纯美感触颇深。神韵让我能够对自己说，如果全世界都能遵循这种生活哲学，我们在共同生活的时候就会没有这么多问题，也更能互相容忍和接纳。我们需要互相关爱，互相帮助。他希望全人类都能遵循这个普世价值。显然，这个信息是要传达给所有人的，传达给全人类的，因为它很简单，很容易让大家履行。这个信息非常简单，只需要有意愿去做。八区位于巴黎市中心，包括几乎无人不知的香榭丽舍大街，繁重的事物带给杜塞尔区长许多压力。看神韵对他来说，今天这是一个放松，今晚演出带给我的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感到身心愉悦。他说，在这个美好的世界，要能够大家好好相处，需要我们学会互相尊重。演出中展现的这种哲学精神是讲给我们所有人的。这场精美绝伦的演出，我希望而且也认为它将在全世界获得巨大的成功。神韵艺术团原定于4月25日和26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上演两场演出， 因神韵演出票很快被抢购一空，主办方在星期三下午增加了一场演出，以满足观众的要求。神韵演出前，犹他州的各级官员发来了嘉奖状及贺信，欢迎神韵艺术团到犹他州巡回演出，并祝演出圆满成功。犹他州州长盖瑞·赫伯特在信中说，作为犹他州州长，我愉快地欢迎你们来到盐湖城，我们非常高兴你们选择将犹他州作为你们世界巡回演出的一站，其他文化和人民的艺术、舞蹈、音乐、文学和传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对此表示感激。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也在贺信中写道，神韵的到来是我们的荣幸，神韵献上5000年璀璨的中华文明的优美演出，值得嘉奖。我们期待着一起庆祝神州的悠久历史，体验久远的传统与文明。我们知道，我们将再次被神韵演出所感动。你们神韵的优美文化鼓舞着犹他州人，我为你们的努力和付出表示感谢。你们在犹他州和全美进行巡回演出之际，我献上祝福，欢迎再次光临犹他州。犹他州多位议员和犹他州7个市的市长也给神韵发来贺信，感谢神韵来犹他州演出，感谢神韵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所做的努力，祝愿演出成功。南盐湖市市长谢瑞伍德宣布，将神韵在该市的演出日4月25日和26日定为神韵日。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425展现真善人，反迫害为了救世人，作者非明。1999年4月25日，超过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府右街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让世界很多人知道了法轮功。425上访是一次反迫害的义举。425上访所展示的真善人，一直贯穿于过去18年来法轮功反迫害的历程。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信仰权利，更是为了所有世人的未来。直到现在，仍然有人认为是法轮功学员425上访导致了这场历时18年的迫害，这是颠倒了因果。425上访的直接起因是天津警察抓捕并殴打40多名天津法轮功学员，并拒绝放人，更长期的导因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包括禁止法轮功书籍如《转法轮》的出版，骚扰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在中共操纵的媒体上发表歪曲事实的诋毁文章，以先定罪后调查的方式对法轮功进行构陷。中共是一个独裁的邪党，中共体制内一直有政治打手和文字打手，企图以整人来获取名利，是这些迫害导致了425上访，而不是425上访导致迫害。425上访是反迫害。法轮功学员425上访展现了真善人，他们在强权面前坚持说真话，他们在上访过程中平和、善良、忍让。法轮功学员425上访并不只是为了自己，当时法轮功已经传遍中国大陆，并传播到海外各个国家，很多人因为修炼法轮功，多年的顽疾得以痊愈，获得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他们通过阅读《转法轮》，也知道疾病和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知道积德行善才能获得平安幸福，修心向善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因此他们都能在日常生活中以真善人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一个社会有这么多健康乐观重德行善的好人，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法轮功425上访希望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希望教人向善的《转法轮》等书籍能够正常出版，这是为了更多的人受益于法轮功，让中国社会的道德继续回升。可是中共的邪恶本性和当时的当权小丑江泽民的变态心理，还是导致了1999年7月20日开始的残酷迫害。 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18年。江泽民以贪腐治国，迫害真善人，以江泽民为首的贪官污吏带领整个社会的道德急速下滑。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人人都没有安全感。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争取他们说真话做好人的权利，也是为所有的中国人争取这个权利。人们有了按真善人做好人的权利，中国社会才有希望和未来。法轮功学员18年来反迫害，一直恪守真善人的原则，尽管遭到残酷的迫害，可是从未发生一起法轮功学员暴力报复的事例。相反，他们一直在对迫害者劝善，希望他们不要害人害己。法轮功学员的平和善良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世人的认可。法轮功学员一直致力于向民众讲真相，使很多人看清了中共的谎言。法轮功传播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等书籍被翻译成近40种文字。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中共人员不愿再参与迫害，近期不断有法院检察院撤案释放被构陷的法轮功学员。我们相信结束迫害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中国人能够自由地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那一天即将到来。那时的中国必将是一个幸福祥和的神州，那时的中国人一定会珍视法轮功修炼者的无私付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三退救了我哥的命。三退救了我哥的命。我的哥哥原本很善良，可是受中共的党文化的灌输，受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制造的谎言的毒害，从来不看法轮功真相资料。特别是一跟他讲三退保命，他马上翻脸，看见真相毕他还会生气发牢骚。一天晚上，我正在学法点学法，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想回家。到家看见大门敞开着，屋里灯亮着，我进屋问大门怎么开着。儿媳妇着急地说，娘，你赶快去看看吧，我舅病得很厉害，他哥俩叫了救护车要送医院去。我赶快到我哥家，看到家人惊恐的样子，正偷着哭呢。侄子哭着说，这几天俺爹本来好多了，今天刚吃过晚饭一下病犯了，还很厉害，叫本村医生来看，说俺爹不行了就走了，没办法只好叫救护车了。可这人都这样了，不知弄到救护车上去会发生什么事。我进屋一看，我哥说话声已经很微弱，我示意家人给他顺顺腿搬胳膊，慢慢地给他活动活动身子。他自己一点也动不了，大便拉了一裤子，也不敢给他清理。看他那难受的样子，我首先跟他说，哥，退掉你加入的那个邪党吧。他用微弱的声音嗯了一声，同时也轻微地点了点头。接着我又对他说，不要害怕，心里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平安的。哥哥顺利地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到医院他就觉得轻松许多了，没住几天就出院回家了。现在我哥看到真相毕，既不反感也不拒绝了，他切身体会到了三退能救命。大火中的煤气罐只燃烧不爆炸。我从城里嫁到农村，这里有与我有缘的人，经过这几年不懈地讲法轮功真相，我们这个村 95% 的人都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并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三退保平安是村民的见证。下面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今年7月4号傍晚，我西边隔壁邻居不慎煤气起火，家里只有80多岁的老两口在家，老大哥冒着大火把老伴从火里救出，又把正在着火的煤气罐拖到院子里，浓烟在空中形成了蘑菇状，火苗直窜空中， 厨房里的两桶油也着起了火，我赶忙叫人来帮忙把火灭了。大火整整烧了近半个小时，直到把煤气烧光，火才灭了。大伙儿都在议论纷纷，深感不解，这火烧了这么长时间，煤气罐居然没爆炸。这时他家的儿媳妇赶来了，见此情景，一个劲儿地感谢我：“大婶，多亏着你找人帮忙救了我全家，要不俺家两罐煤气都要爆炸了，那会是什么后果呀？”我说：“千万不要谢我，是我师父慈悲救了大伙，这也是你们全家都退出中共的福报啊，咱们都好好谢谢我师父吧。”上海市原政法委副书记陈旭遭恶报。2017年3月初，上海市原政法委副书记、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涉嫌严重违纪被审查。据报道，除了陈旭的妻子、儿子、弟弟被调查外，因涉陈旭案而接受调查的上海政法系统的人已超过百人。据明慧网2011年《上海12年迫害真相》一文报道，12年多来，上海及外地来沪的成千上万法轮功弟子遭到惨烈迫害。据不完全统计，39人被迫害致死或因迫害后致死，300多人被非法劳教，300多人被枉法冤判，1000多人被绑架到洗脑班，20多人或被关精神病院，或被迫害致疯致残，成千上万人被任意绑架、关监、抄家、罚款、骚扰、监控、跟踪，还有近300不知确切地址、外地来沪被关监、劳教、冤判的人，无数的人被迫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对以上桩桩罪行，陈旭难辞其咎。现年65岁的陈旭是上海本地人，仕途一直在上海政法系统，历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院长、上海市政法委副书记、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陈旭的被查再一次验证了善恶到头必有报，即便是在位时权势如何大，靠什么样的靠山都没有用的。在此也奉劝那些还在执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及学员命令的人，尤其是公、检、法、司人员，你们要看看迫害已经破灭的现实，你们在助纣为虐走下去，等待你们的将是什么？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